好的，今天应该是这一期主日学最后一堂课，但是我们这个课程呢会继续往下走，一直按照圣经书卷的形式往下走，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这一期结束了这一门课就这本书讲完了，不一定啊，因为创世纪很长，所以我们只今天讲第十三课，但是你会发现创世纪才讲了一半多一点，所以没关系了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今天给大家讲第十三讲，创世纪里面第十三讲的内容应该到哪呢？到了雅各娶媳妇的时候。这一章很有趣，故事性很强，有好多经文要读给大家听。好，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回顾。创世纪这本书呢好读，因为它故事性很强，又不好读，因为有好多东西你可能不认可，你要不认可你就觉得很难明白，你要认可呢就觉得很简单，这是主要的问题。主要介绍的焦点在哪呢？就是创造。如果你认可说神创造的，那么你读创世纪一点问题没有。如果你不认可神创造世界，有科学去证明的话，你可能要花好几个世纪都证明不了为什么起初从无会变成有，永远无法证明这个问题，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你会陷入一个 不良的循环里面。其中给大家介绍过关于生物的各从其类的问题，最重要的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人是怎么来的，人有人权，人权是圣经里怎么定义的，罪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人要犯罪，以及人犯罪以后神对人的这个第一次惩罚，第一次性这种审判，也就是大洪水，那么就是挪亚方舟的故事。此后呢，圣经记载了亚伯拉罕，记载了以撒，记载了雅各，这么三代人，这三代人呢各有特点，大概的特点是这个样子。亚伯拉罕，圣经的重点记载这个人他的信心是怎么产生的，他的信心是怎么维系的，他的信心是怎么最后产生果效的，这是这个人在圣经里面记载的焦点，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那么第二个人物呢，以撒呢，圣经上对他的信心记载不多，只记载他因为信心产生出来的行为，比如说他把自己当作活祭，那么这个如果没有信心你是不会这么做的。第二个呢就是他怎么娶一个好太太。那么第三个人物呢，雅各呢，圣经对他的记载是一半一半，一半说这个人是一个骗子，另一半说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凡是属于上帝的东西他一个都不放过，要抓得紧紧的，这就是这个人的特点。所以这个人有没有信心呢？他的信心就在于他能够看懂哪个东西是神的，哪个东西不是，所以他对神的东西抓得紧紧的，他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所以这是三代人，但是这一代人呢还没有结束。雅各娶了一个好太太呢，娶太太的事呢今天给大家再讲，上次只跟大家说雅各这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怎么骗。好，我们今天看到雅各娶媳妇的问题。我们知道雅各用计骗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然后骗了他哥哥的祝福，然后呢他哥哥就杀他，对吧？他的妈妈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跑到舅舅家去躲一段时间，等这事过去呢再回来。于是雅各就离开了。那么离开以后呢，他舅舅家在哪呢？大概有概念，他舅舅家在哪呢？今天的什么位置？今天的叙利亚，也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哈兰所在地，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这个位置。好，所以他就往北走，我们知道这个概念，他不是往南走，是往北走。北上以后呢，我们知道进入这个两河流域地区呢有好多水井，他就到一个水井旁边呢等着人了。为什么要在那儿等呢？要了解一下当时的生活。当时人是游牧生活，以牧业为主，所以水井呢就成为羊和人喝水的地方，就相当于今天的这个 shopping mall 一样，那地方人最多，大家都到那儿去购物，就这个意思。那时候那个人呢都到那个地方去聚集，去给羊饮水，给人喝水，说那是一个聚集的地方。他就到那儿去，到那儿去他就发现有一帮人来了，他问说你们从哪来的？他们告诉他说我们从哈兰来的，这不是正是他要去的地方吗？所以呢他就问说哈兰有个人你认识不？他们说叫啥呀？说叫拿赫，拿赫就是他的舅舅，对吧？是拿赫是他的舅舅的爸爸，是不是他舅舅？说问说你认识不？他们说认识。说他平安不平安呢？ 他说他平安的很，你看看他女儿就在那边，马上赶着羊就来了。所以你看这个对话非常流畅，非常简单的对话。圣经其实对这些记载没有太复杂的东西，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于是他说，你看看他的女儿赶着羊群来了，而且还点出他的女儿名字叫拉结。这是我们知道这个女儿是哪一个呢？是那个小女儿，对吧？她有两个女儿。于是呢，雅各就说了，他说现在太阳还很高啊，你们这就跑到这儿来饮给羊饮水呢。一般情况下放牧的人是让羊白天吃饱了，晚上赶到圈子前呢，会给他喝水，让他喝饱水，然后回家。那么为什么太阳还高的就要回来给羊饮水呢？因为当时那个井上面要盖一块石头。这个呢，要给大家讲一点点背景。为什么井上要盖了一块石头呢？谁都不知道吗？有人说怕羊掉进去，还有的呢。其实你要没去过新疆，你可能不太有。新疆人很容易理解，新疆有一种传水的这个通道叫坎儿井。为什么要做坎儿井？害怕水蒸发掉。如果水不做坎儿井，你在地面上流的话，它流不了羊里，就全蒸掉了，对吧？为什么要盖这个盖子呢？那个地方干旱，那个地方有太阳很烈热，中东嘛，对吧？所以一定要盖住，而且那块石头往往很大。如果石头不大，随便随便它搬开呢，井里面水就会蒸干了。所以你知道看这件东西，应该知道当时的背景。所以又有这块石头，大家把羊群聚集好了，一起把石头挪开，然后给羊饮水，喝完以后就走了。这是第一段故事。他先到他的舅舅家认人。好。下来你就会看雅各怎么认亲。雅各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呢，拉结赶着羊就来了。于是呢，他就上前把井口的这块石头给拱开，然后呢，就让拉结的羊呢去喝水。然后你注意圣经记载说，雅各就和拉结亲嘴，放声痛哭。雅各就告诉拉结说，自己是你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你会发现这一段故事呢，就有一点，他们俩的关系是什么关系？表姐妹，对吧？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叫下表姐妹，对吧？上表姐妹应该是爸爸妈妈那爸爸那一代，那妈妈这一代应该是下表姐妹，对吧？应该是我说他关系应该是很亲，圣经上没记载到他们以前见过面没有，圣经上并没有记载，估计他们应该没有见面的机会，因为那个年代交通不是很方便。于是呢，这位表妹呢就把雅各带到他的家里去，带到家里去，你看下面他的爸爸拉班听说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他，抱住他，与他亲嘴，领他回家。然后就雅各就把他到这儿来的这一切故事呢，给他讲了一遍。什么故事啊？就是他到这儿来干啥来了，对不对？干啥来了？逃命来了，对吧？于是呢，他就在那儿待了一个月。这事你看很简单的过去了。好，一个月过去了。一个大小伙子待到舅舅家里面，老这么待着也不是事啊。所以他的舅舅就跟他说了，他说亲情是亲情，我们是骨肉，对吗？但是你给我做事呢，我还是要付你工钱。于是他说，你开个价吧。好，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是雅哥，你开多少价？如果你是雅哥，你开多少价？给个吃的就行啊，对吧？我到这逃难来了，这不多简单的事儿。这时候你就看到雅哥这个人的聪明。圣经描述说，雅哥根本没在乎他要多少钱，他一眼看到说舅舅家有两个女儿，你看到没有？一个大女儿，圣经说眼睛没有神气，没说她长得不漂亮啊，只说她眼睛没有神气。注意读圣经里的话。二女儿拉结，圣经说她长得是美貌俊秀。好，现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创世纪里我跟大家说，人权最大的特征是什么？选择权。雅各现在面临一个选择，这面前有两个姑娘，都很好，选哪个呢？所以当他的舅舅问他说，你开个价吧，他并没说你付我多少工资，他说你把那个最漂亮的那个小女儿给我，我就在那儿服侍你。我估计他的舅舅都没想到他会开这个价，对吧？所以你看你读圣经，你就会发现个人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雅各爱拉杰，就说：“我愿意为你的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拉班就说了：“我把她嫁给别人呢，也是嫁人；给她嫁给你呢，嫁个亲戚也好，对吧？所以可能是好事。”他说：“好了，就这么敲定了。”于是呢，雅各为拉杰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杰，就看这七年如同七日。我底下写了一行字，叫“度年如日”。为啥这么快呢？因为他喜欢他，对吧？所以度年如日，七年一眨眼就过去。为什么是七年呢？我们要对圣经里面好多这个数字呢很有概念。为什么是七年啊？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习惯里面，那时候还没有摩西律法啊，我们不要把摩西律法，因为那时候没有摩西了。但是犹太人他有个习惯，就是每七年的时候呢，他们有一种约定。会重新 renew 一次，或重新续一次，这是他们那时候有一种习惯。像我们今天这个合同也是三年、五年、七年，但过一段时间他会重新续一次。那么这是他当时的习惯，所以以七呢作为一个完整的数字来反映。后来的摩西律法规定，每七年呢是一个安息年，对吧？安息年表示什么意思啊？好多东西要重新来一次，要归给上帝。所以这些概念都摩西律法不是随随便便来的，它是有它背景的，对吗？好，所以雅各呢很聪明，选择的呢，他是怎么选的？这是有没有说好多人在这发挥一下？你看他没祷告，结果选错了吧？到底选错了还是选对了呢？我们一会儿结束以后再给大家告诉这个问题，到底哪一个是神所想赐给他的，哪一个呢？是他自己选的。很显然雅各在这个地方选媳妇的时候，他的标准只有一条，长得漂亮，对不对？长得漂亮就这一条，他没有看看别的东西。但圣经从来没有说利亚长得不漂亮，只是说他眼睛神气不够。好，再往下一点，那么雅各就对他的舅舅说，好的，就这么定了。一眨眼七年过去了，说日期满了。于是呢，雅各就求他的舅舅说，你把小女儿拉杰嫁给我呗。那么拉班呢就给他摆设了宴席，请齐了众人，给他办一场结婚的典礼。这里面这个故事发生了，注意读下边的话。到了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给雅各，雅各就与他同房。拉班又将婢女示希帕给他的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杰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我们经常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都觉得好笑，是吧？挺可笑的。早上一看起来，我考错了。其实这事要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可能哭都来不及了，你可能不会笑哎。但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就很可笑。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呢，雅各上当，对不对？他原来约定的是小女儿，现在呢嫁给他的呢成亲的呢是大女儿，他被骗了。雅各也给我们刚才说是骗人的高手，但在这个地方呢第一次让他的舅舅给骗了，而且骗的呢非常有道理。他问舅舅说，为什么这样骗我呢？他舅舅跟他说了一个人人皆知的道理，他说大女儿还没出嫁，小女儿就给人，这没这规矩。雅各知道这规矩不？我估计知道。拉班知道这规矩不？也知道。但是因为他爱这个小女儿呢，他把这规矩给忽略了，所以呢让他的舅舅把他骗。哎呀，好嘞，他的舅舅就说，那么好，你为这个事情你服侍我七天，把这过程走完了以后呢，你再留下服侍我七年，我就把小女儿也嫁给你。你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你，你服侍我十四年零七天，对吧？就是这个想的，他拉班给他定好了。于是呢，雅各答应了，说好，这七天的这个婚礼结束，那么把拉杰嫁给他，那么拉杰就七天以后嫁给他了。于是呢，又陪上了一个侍女。这样的话，一个礼拜之内，雅各娶了姐妹俩，娶了两个侍女，对吧？一共有四个女孩子跟着他。雅各言语拉杰同房，并且爱拉杰胜似爱利亚，于是呢就服侍了他七年。所以这个合同又开始续了一次。所以你会看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 雅各其实很有心计的，对吧？他的舅舅更比他更有心计。好，再往下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记载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一场激烈的生孩子竞争展开了，在一个男人四个女人之间展开了。所以你会发现雅各选了一个他最喜欢的媳妇，上帝呢给他预备了一个他不太喜欢的媳妇。我先给大家说，一会儿告诉大家为什么，那么后果就来了。媳妇多不一定是好事啊，那么后果慢慢就来了。你会发现第一句话就讲得很清楚，耶和华借利亚失宠使他生育，拉结呢不生育。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神帮助利亚，对吧？先让拉结先等等，是不是这个事儿？你不管后面的事发生什么，就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利亚是真正雅各应该娶的媳妇，神比较喜悦的。拉结呢，不是。但是呢，神没因为这件事惩罚他别的，你先等等，先让利亚先生孩子。于是呢，圣经说利亚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叫流便，这就是以色列这十二支派里面的长子。流便怎么生出来的？为啥叫这个名字呢？他说神赐给我一个儿子。那个年代和今天一样，对吧？结婚以后太太一旦一生儿子，这个身份一刻就变了，对吧？你看看英国现在这个 William 是不是孩子一生就身份马上就变了，对吧？这就习惯问题。那么就说耶和华因为这个你理解我的苦情，因为她的丈夫不太喜欢她，所以她说理解我的苦情，写给我赐一个儿子。所以说把这个名字就起成儿子，流便就是儿子的意思。好，圣经说利亚又怀孕，耶和华就他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西缅。西缅呢，他说你看这下呢，神听见了我的苦衷，给他起这个名字。那么到了过一段时间呢，说利亚又怀孕了，给他生了第三个儿子叫利未。利未的意思就是联合起来的意思，也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这样的话这个关系就稳固了，对吧？他这个心里面就这么想的，所以给他起名叫联合。紧挨着说利亚生了第四个孩子，也这回呢利亚想起说，哦，这不是偶然的，这事肯定后面有神的作为。于是他给这个儿子起名叫犹大。我们说犹大这个名字其实很好的，什么意思呢？赞美。说这名字很好的名字，我不要老想着犹大就想着卖耶稣。不是，犹大这两个字是很希伯来文里面非常优美的两个字，赞美。说这时候呢，利亚就想到说，这个事绝非偶然，我应该赞美神，所以给他起这样一个名字。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利亚其实是神真正喜欢的，神赐给利亚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圣经并没说这孩子一个和一个差多少时间。总而言之，这孩子都是在七八年之内生的，对吧？他一共服侍了拉班20年嘛，第一个7年就白白的过去了，所以大概在七八年左右生出来这四个儿子。好，那么作为他的喜欢的媳妇，这个小女儿怎么办呢？这最简单的家庭竞争啊，怎么办呢？他得想招啊，这老大是连生四个孩子，我这没孩子没有，这咋弄呢？于是呢，拉结就把雅各叫过来说，这事都怪你，让我生不出孩子来，对吧？这很简单，是不是吧？这事都怪你吗？于是雅各就跟他说，这事不怪我，这是神在做的，我怎么可以左右神呢？于是呢，拉结就想了一个办法说，我把使女交给你，你从我使女生的孩子呢，算到我的名下。这种做法在当时是一种传统。于是呢，拉结就把他的使女毕拉交给雅各作为妾。那么圣经说毕拉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就说，神生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给我一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但。但的意思呢，就是生冤的意思。说拉结的侍女呢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也就是相争的意思。为啥这么起呢？他说这是我争取来的，我为这事争取了这么多年，人家都生四个了，我才争到这一个，所以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拿弗他利。 这就是以色列第十二支派当中的第五、第六个儿子，也就是第五和第六支派，就这么来的。好，利亚一看自己不生了，我还觉得这个弟弟生俩，这也不是事啊，咋弄呢？于是说，你有办法，我也有招，我把我的事情给你，你说你的事情给我再生，也算我的。于是呢，利亚就把他的侍女希帕给雅各为妾。圣经说，希帕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利亚给他起名说：“啊，真是万幸啊，我还能有儿子出来。”所以呢，给他称为加德，这就是第七个儿子，也就是第七支派怎么出来的出生的。那么利亚的这个妾这个使女呢，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起名雅舍，也就是说这个孩子是有福的，成祝福的结果。这是第八个儿子，就这么生来的。你会看到这种生育竞争很激烈啊。好，下面出现一段呢，可能大家读的时候都没太注意，说这八个孩子都已经，第一个到第八个应该这个年龄差距挺大的，至少差八九岁吧，所以开始玩了。那么麦田的收麦的时候呢，大长子刘辩就到这个田里去找了一种植物叫分茄，拿给他的母亲利亚看。这时候呢，拉杰一看到这个东西呢，他就向他的这个儿子说：“你把你这分茄分给我一点。”然后利亚就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分茄吗？”于是拉杰说：“你为你儿子的分钱呢，你要给我的话，我今天晚上把雅各给你。”好，大家现在问大家，为什么分钱在这件事情里面这么重要？有谁读懂这一段？为什么？大家读不懂这一段，原因是大家不知道分钱是什么，对不对？你要知道分钱是什么，你就很容易读懂。每一个民族呢，都有每一个民族的某一种象征物，对吧？分茄呢是一种植物，当时中东地区的植物，它开花呢就像这个样子，就漂亮。它的果实呢，就是左边那个图里面，这么大小一点。它的关键的奇妙的地方是它地下的那个根儿，它那个根儿那个长相呢，像一个人的下半身，像一个女性的下半身。所以呢，这个植物呢就成为生殖能力象征物。现在你明白了吗？为什么拉杰要做这个买卖呢？拉杰说：“我不生育，你如果把分钱给我的话，我就能生育了，对不对？”所以他愿意做这个买卖。他说：“你看，你儿子把分钱找到了吗？给我的，我把今天晚上我给你，以后都是我的，是吧？简单不？所以你就知道拉杰他一做这个买卖是有用意的。”因为分钱是当时生殖的象征物，不过你吃这个东西，它就能生孩子，就像我们中国人动不动在这求子娘在那求个什么一样的，就能生孩子一样，它是一种习俗。现在你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吗？为什么这么慷慨？于是呢，他就把雅各呢，就那一天让给他的姐姐利亚了。那么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间回来呢，利亚就把他挡住了，说：“你今天归我了。”你不用到拉杰那儿去了，因为我和文明分钱的事，今天把你雇下了。你看圣经用的字，我今天把你雇下了。所以那一夜呢，雅各就与他同寝，很有意思的话。好，利亚，圣经说神应许了利亚，他就怀孕生了第五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呢，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就是说很有价值的意思。神不但给他一个，神给他赐了第二个，说给雅各呢，利亚再次怀孕，给他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呢，给他起名叫希伯伦，就是同住的意思，希望雅各可以和他一直相处下去，同住在一起，再不走了。那么后来呢，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叫迪娜，所以整个雅各家族里面12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么这就是第九第十个儿子是怎么生的，也就是第九第十个支派是怎么来的。这个女儿呢，在后面会重新有记载，但是不记录她的支派里面。好，这就是利亚的故事。那么到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圣经说神顾念拉杰，已经生了十个了，对吧？顾念拉杰，然后让拉杰开始生育， 于是呢，拉结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约瑟。那么这就是创世纪的最后一部分的主要人物，约瑟这个人是怎么出生的，是由他最喜爱的那个太太拉结生的第一胎，就是这个儿子。意思是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这就是第十一个儿子怎么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段竞争蛮激烈的。好，如果我们把这一段生存竞争打成一个表，把它列出来，你会看到这个小数字，这是一个丈夫，四个女人，中间一二三四就是分几次生出来的，一期一二次，一共生了第五次，对吧？每一次由谁生的最早，这个框框稍微有一千点，生的次一点往后退一点，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我们发现后边呢，拉结生了最后一胎，就是雅各那个老儿子，东北话叫老儿子，叫便雅悯。拉结生了这个孩子就死了，你知道吗？我们后面我把它列到这儿，我们后面再看。然后你才看到整个十二支派当中，耶稣是从哪个支派出来呢？长子利亚，长子，那不是长子，是从他的神给他的第一个太太拉结，那个利亚、犹大，然后到耶稣这样出来。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家谱的这个大概背景，那一张表比较好看一点。然后我们知道约瑟生过两个儿子，对吧？后来雅各把他认为他自己的儿子，所以这两个儿子在十二支派里面，这两个名字有时候会出现，比如说马拿西、以法莲，他实际上是孙子，但是在十二支派当中，有时候他会取代约瑟的名字，以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出现，这个在后面我们再给大家讲。所以看到这个表的时候，你大概要看明白这些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非常激烈的生儿子的竞争。好，注意读到这个时候呢，圣经开始有一个很大的转折，说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就对拉班说了，请打发我走吧，叫我回我的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么服侍你你是知道的。那么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雅各想起要回家了呢？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迟不走早不走，为什么这时候想走了呢？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的时间很关键，约瑟出生之后。为啥呢？雅各最喜欢那个太太现在生了一个儿子，他可以走了，明白了吗？这就是雅各的很小，雅各这个人他的思绪非常简单，虽然他骗局，但思绪很简单。他要干什么？理由是我要回到我的本土本乡去。实质上他要干什么呢？实质上他要给自己重立家业。现在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如果雅各继续在这儿待着，所有的羊归谁管？归他的舅舅。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都归他的舅舅，只有两样东西是他的。哪两样？四个太太，十个儿子一个女儿，十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对不对？他只有这点东西，那么这些家业谁来养呢？雅各成了个问题了。那为啥早不走呢？早走他没有他喜欢的儿子，他最喜欢的太太没生儿子，所以他不愿意走。现在好，约瑟生了，圣经说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其实要离开了，简单不？因为他要想到我这么一大家人该怎么养呢，他要为自己着想了。这就是雅各，他很会算计，所以在合适的时候他要提出要走，理由是说我要回家，实质上呢，他说从这儿开始我们要算一下这个我所牧的羊该怎么分啊，我不能老这么给你算下去，对吧？这是他的想法。好，拉班呢就跟他说，你若在神的眼前蒙恩呢，就请你和我继续同住吧，因为我已经算定耶和华祝福是和你有关系的，我们今天羊牧的这么好是有神的祝福的，所以说如果你不满意现在这个条约的话，开个价吧，下面该怎么做。这是拉班给他第二次说开个价吧，第一次开个价他把女儿给拿走了，对吧？这次又给他说你开个价吧，该怎么做。 理由是说你别走，因为我看到神和你同在，神祝福你，条件是你开个价我就答应。好，开多少？现在问题又到你面前，开多少比较合适？再往下读你就知道了啊。雅各说，你什么东西也不要给我，就一件事，就一件事。他说，今天你要走遍羊群当中，把那个有斑点的、有纹的、有黑色的这些羊挑出来，作为我的工价。以后你如果在羊群当中查看的时候，如果凡是有这些有斑、有点、有皱的，都是我的；如果是纯白色的，那就是你的。如果你在我的羊群当中发现有这种纯白色的羊，就说明我是偷的。这个价开的合理不？合理不？为啥合理呢？
因为他挑的全是有斑点的，什么的，
这我提这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你要有一点遗传学背景才能回答的清楚，否则的话你都是猜的。给大家介绍一点点遗传学的背景。遗传学背景里面呢，这个基因有显性和隐性基因的区分。显性基因只要有一个就显示出来了，隐性基因必须要一对才能显示出来，也就是说要 AA 还是小 AA 这个关系，底下这个表里面就画的。按照遗传学定律里面，我们整体已经搞清楚遗传定，羊的毛色是显性基因，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大 A 或者大 B， 羊就是白色的。要有花色的话，必须有两个小号码的小 AA 或者小 BB 或者小 CC 才能出黑色，也就是说在羊群当中出黑色的这个几率是非常小的。放过羊的人就知道，对吧？羊大多数是橙色的、白色的、灰色，那种花色的山羊里面有好多灰色的，其他的那个颜色很少的，尤其是绵羊。那么那个年代放的以绵羊为主，所以雅各提这个条件，实际上提的呢给他舅舅有很大的这个利润。他说，你看了吗，我就要这么最小的，你把这个最小的给我，我就行。拉班高兴不？拉班说好啊。为啥他说好呢？他知道这事，虽然他不知道遗传定律，但他知道白色的羊多，哎，这个他是基本东西他是知道的。所以呢，拉班说好啊，就照你的话这么定了。于是就在当天把有斑的、所有的这个不太看着不顺眼、顺眼的这种全部分给雅各，说这是你的了。咱们白色的呢分给他的儿子，那你们离他远点，别混在一起。多少呢？离他有3天的路程。在那个时候3天的路程大概走个50-60公里路吧。那么这样就分开了吧。雅各车是有颜色的羊，那么他舅舅呢就把橙色的羊分给他的儿子，3天的路程之外放羊，说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看到这个买卖怎么开始的呢？从有颜色的这些羊开始，要生出无颜色的来给雅各，给这个他的舅舅，对吧？你看到这个基本这个起点吗？我们这里面有好多搞经济的，你算这个 capital 在哪里，对吧？这个开始的投资是这个部分，分出来这个部分。所以你就会从表面上看，他实际上是给拉班在放羊，但是从实际上呢，他的心思是我要把这羊牧好，这羊将来是我的产业，对吧？你就知道他开始做这件事情。好，底下这个表格呢供大家参考，就是说羊的颜色是怎么决定的。你不是搞遗传学的，你别去管它。总而言之呢，白色的多，黑色的少。好，下面记载了一段很有趣的事，这个是大家老读不明白，不知道为啥。说雅各呢就拿着这个杨树、杏树和枫树的嫩枝剥掉皮，露出其中的白色呢，就把那个数字放在那儿，说对着羊群藏在这个羊河水的这个水沟那地方，说凡是羊河水的时候呢，羊在发情的时候、交配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杆插在那儿，凡是对着这个杆交配羊的呢，最后生下来的全是有丝儿的。凡是呢不对着这个杆呢交配生下来的都是无丝儿的。好像有一种感觉，就是雅各可以控制这个羊生下来的什么毛色似的，对不对？那么这里面就有，你就会发现雅各有这个能力吗？所以你就很显然地，他在告诉我们神后面有作为。 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把这个杆插到这个地方呢，他说在羊肥的时候呢插到那儿，生下的羊都是肥的，在羊瘦的时候插到那儿，生下的羊呢都是瘦的。所以他就知道说我怎么把肥羊留给我，怎么把瘦羊给他救去。所以他实际上做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插这个枝子呢，从今天任何科学证据说不会影响到羊的这个正常的交配和孩子这个生下来这个毛色，应该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圣经记载了这么一段，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神的作为，对吧？有神的作为。说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奴婢、骆驼和驴，雅各的产业开始建立了，对吧？所以所有出现有色的羊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这就是雅各的舅舅麻班为什么说一句话，说你身上发生的事有神的作为。否则他就看啥呢？如果他布出来一大堆都是白色的话，神的作为在哪呢？这就是不同寻常的地方，你才能看到他神的作为。好，我们今天把雅各的整个这个故事呢先讲到这儿，下面呢还有一大段故事，我们下一次跟大家介绍。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把重要的信息要跟大家简单的捋一捋。第一个，这一堂课里面一个重要的信息要知道，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这成为十二支派，这十二支派都是谁生的，怎么生出来的，这一场激烈的生孩子的竞争放在你的脑子里面。第二个，你要看到雅各这个人，雅各作为一个骗人的人呢，你会发现他在这里面被他的舅舅骗了好几圈，对吧？骗得他也够呛，但是他始终有一个重要的特征，你会发现这里面没有记载说上帝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你会发现整个过程当中都有神的作为在里面，一直在帮助他。所以他抓住神，他就有神的应许。所以他有没有信心呢？他绝对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现在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到底哪个太太是神所赐的，哪个太太是雅各喜欢的。故事你读完以后，你就会很明显的知道，雅各选太太的时候就看重一点，漂亮他就要，不漂亮他就不要。而神给他赐的那个呢，是他不喜欢的，但是神却祝福那个老大。那么这个故事对我们今天怎么去应用这个故事呢？对我们今天在座的年轻人找媳妇的、找男朋友的有很多帮助。为什么那么难找呢？因为你有选择，因为你有选择。如果雅各面前只有一个女儿呢，很简单，这事就成了，对吧？如果今天在你的面前只有一个男孩子，肯定成了，对不对？肯定你喜欢。但是如果说雅各面对两个，他就开始了，说哟，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就出问题了，对吧？那么今天这年轻人也是，如果你的面前有三个、四个、五个、六个男孩子在你的面前，或者你面前有七个、八个姑娘在你面前，你就会发现哪个好呢？于是我们就展开激烈的祷告，神啊，到底哪个是你给我的？是不是开始了？就开始激烈的做这种事情，你就会发现我们没有真正静下来想一想说神的祝福在哪里，而是在用我们的眼目说我喜欢这个，这个容貌俊秀，然后神啊，祷告就这个了啊，别是那个。但是神说，你可以发现圣经里记载说生孩子的时候神祝福的是利亚，对吧？后面还有一件事要证明利亚是神所应许的，就是利亚死了以后葬在哪，利亚死了以后葬在他的祖坟上，和雅各同葬，而拉结没有，拉结没有上他的祖坟。这个事件发生在哈兰，整个这个世界生孩子的世界发生在哈兰，不是发生在应许地，所以应该说和伯利恒没什么太大关系了。但是后来他回去以后到了伯利恒，整个生孩子的世界发生在哈兰，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所以你会发现有好多佐证，证来你会知道说神应许的是利亚，真正想给雅各的媳妇是利亚， 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重要人物都从他的第一个太太长女那儿出来，包括耶稣基督从那儿出。那么拉结是他喜欢的，所以他受了好多好多的生活上的困境，对吧？那么多的麻烦，四个女人在身边，生出了12个儿子，一大堆的麻烦。但实际上可以很简单，所以今天给我们放在面前的选择呢，就在这儿。我们有时候选择已经就是已经定下了，我觉得这个好，我就要这个，所以我就向这个方向祷告。这样其实不是神所喜悦的一种方式。我们真正应该看的是说神的主方向在哪。所以圣经讲东西很简单，只是说利亚野生不够那么有神就是了，没说她不漂亮，对吧？其实也可能很漂亮。如果雅各娶一个利亚，可能那个家庭会很简单。但这个事情我们不要去假设啊，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其实是有启示的。就是说，当我们人面对选择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圣经的原则应该怎么去应用。圣经记东西都是一对一对的，不是说只有两个，是说只有两种情况。你会发现创这个创世纪里面，伊甸园里面是要么分别善恶树，要么生命树，其他的树有没有啊？不重要，它是两类树，对吧？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出现一个亚伯拉罕，出现一个罗德，出现一个以实玛利，就会出现一个以撒，出现一个以扫，就会出现一个雅各，对吧？再往后面你会发现圣经里每次记载重要的选择的时候，都是一对一对出现的，原因是他要人知道如何去选择。所以希望这一段故事呢，对我们有所帮助，对我们的生活有所帮助。好的，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可以提出你们对这一段故事的不同看法，好吧？好，谢谢大家。还要给大家留个作业，回家，因为下一次要给大家介绍雅各回家，所以你思考这个问题，回家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回家？如果经常有人在外面跑来跑去的话，可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好吗？